关于上帝，圣经并不是把很多不相关的事情拼凑在一起，而是揭示出一个完整的故事，是关于神和他对子民和万国的心意和计划。当我们从整本圣经中认识到神的工作，就会清楚知道他定义要护卫他的荣耀，并且全力使他的荣耀在万族中被尊崇。圣经一开始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神是阿拉法，是 Omega， 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整本圣经和人类历史的中心就是这位配得我们专注的神。所以每讲到宣教，我们常常第一个问题就是要问，谁是宣教的主？是因为你的教会里面有一个主任牧师，他非常的关心宣教，所以他就在教会里面讲宣教的道，还是因为教会里面有特别热心的人想要为上帝做些什么，这个叫宣教吗？其实这些的概念都不算正确，因为宣教的开头是上帝。当我们翻开圣经，我们第一个需要知道的就是上帝是宣教的主。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到十一章讲到人类的起源，上帝把一个使命交给了人类，也就是交给最初的代表人物亚当和夏娃，但是他们并没有尽到非常好的责任，所以我们就看到全地因着人的堕落犯罪就受到了污染，人跟人之间产生了矛盾，人跟神之间也产生了矛盾，人跟万物之间也产生了矛盾。一直到创世纪的第十一章，宣教学者说，这个等于是人类对上帝集体的背叛。他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好传扬他们自己的名，免得他们分散在全地上。但是其实上帝在创世纪第一章已经明白了，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也就是说，上帝希望全地都能够成为伊甸园，上帝希望全地都能够成为他的国，借着人的传扬，人的出去，遍满地面，他们就把对上帝的知识，对上帝的敬拜，对上帝的属性，他们就传扬在全地上，使全地上都成为伊甸园，成为人跟神可以交通的一个所在。那么我们看见人类堕落以后，上帝就开始他的行动，也就是在万民当中呼召了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立约，在地上他要成就一个民族。从创世纪的十二章开始，一直到启示录的二十章，这个当中所有记述的都是神的故事。最后剩下的二十章一直到启示录的二十二章，这个是最后的结局，在天上的状况。所以如果有人读了圣经却忽视了宣教的部分，那等于是完全误解了圣经的原意。因为我们常常听说圣经是一个爱情故事，不过我们常常只看到单方面的爱，就是神怎样爱他的子民。如果我们知道圣经的重点是人也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神，我们应该要从他的角度来阅读整个故事。当我们从神的观点出发，这伟大的爱情故事才会有意义。神不单是爱人，还要把我们的心智更换一新，让我们成为全心爱他的子民。人必须先认识神才会爱他，因此圣经的故事就是神向世界万族和万民启示他自己，从而把世人吸引到他面前来，以敬拜尊崇和顺服向他表达真诚的爱意。让我们就从神的角度来看看圣经里面的一些重要的事件。首先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蒙神赐福，为要借着他叫地上万族可以因他得福。然而神的旨意不仅是叫地上的万族得福，乃是神自己要得荣耀。 您记得有一回亚伯拉罕把战利品的十分之一献给神的祭司麦基洗德，借此表达他向神的敬拜。当时麦基洗德就公开宣告亚伯拉罕是蒙神赐福的，他说，愿至高的神天地的主赐福给亚伯兰，至高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这是记载在创世纪14章18到20节。我们很快的跳到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故事乍听之下好像不是一个伟大的宣教事件，然而神却借此叫全地的人都认识他。如果你说在整本圣经当中哪一卷书的内容被引用的最多，哪一个故事是上帝最喜欢的故事，你去读诗篇，你去读先知的书，还有读新约，你就会发现出埃及的故事是被引用最多最多次的。那么当时埃及被世人公认是最多假神的国家，他不单是要摧毁假神的名声，更要使自己从其他假神当中分别出来，让世人认识他是万神之神，好叫世人知道在全地没有像我的。宣教这个中文这个名称听起来就像宣扬基督教，但是英文它是叫做 mission。 如果是一些宣教的活动，各式各样的宣教活动，我们就加一个复数的，加一个 s， 小写的 missions。 大写的 mission 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神的使命，或者神的宣教。神的使命是要让世人认识他是万神之神，好叫世人知道在全地没有像耶和华的。他要在埃及并远至全地建立他的大名。你听听他对法老怎么说，他说，然而我让你存活是为了要使你看见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全地。出埃及记9章16节。在出埃及事件以后，全地都认识他的名，神也借着这个事件为自己建立永远的名。当时神策划了一个有力的计划来吸引万族的注意，然后在举世瞩目之下把一个民族领到自己的面前，建立一个地上万族都能参与的敬拜模式。他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接下来我们就读到攻取迦南的这件事。进迦南或是攻取迦南，同样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就是神要借此建立一个分别为圣的民族来侍奉他，因着这个民族和他们的见证，吸引地上每一个民族来尊崇和认识他。神的计划很简单，他要彰显自己的大名，借着以色列使人认识他的名。神定义攻取迦南为了完成两件事情，目的是使他得到纯净的敬拜。首先，神因为住在迦南地的各民族行恶多端而施行审判。其次，他要摧毁偶像崇拜的系统，从而保存自己子民的忠诚以及他名的圣洁。神的心意不是让以色列成为唯一敬拜他的民族，以色列只是神的长子，是庄稼中出熟的果子。神的目的是要确保他是独一的敬拜对象。接下来我们又很快的看到大卫、所罗门还有一个称为神的名的地方。神宣告兴建圣殿的目的，在生命记12章5节提到说，选择耶路撒冷成为立他名的居所。那么圣殿呢，首是彰显神的地方，敬拜者在此不断的高举他的属性，用故事和诗歌颂扬他的作为。其次，这是神与人相遇、建立关系和同住的地方。从起初神提出建立会幕，就已透露出他向往和尊崇他的百姓亲近，他们要为我造圣所，使我住在他们中间。出埃及记25章第8节。或者常听到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大卫王的军事成就人所皆知，然而他更重要的成就是他引导百姓重新认识神的心意，也就是神要万民来敬拜他。大卫为了献帐幕而撰写的诗歌成为预言，把神的心意全都说出来。历代志上16章24节。 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之后所罗门承接了父亲大卫的意象，完成圣殿的建造。在这个敬拜神的地方，万民都可以遇见神。所罗门跟大卫一样，他献殿的祷告表示他同样期待神会欢迎万族来敬拜他。这个圣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因着神奇妙的大能，其他民族的人会寻求以色列的神，他们朝向这殿祷告，然后所罗门就求神垂听他们的祷告。列王记上第八章41到43节，他说，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地上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百姓以色列一样，成就他对普世的目的。圣殿建成后不久，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因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而来到耶路撒冷学习，要聆听所罗门的智慧话。他离开的时候认识到神是位守约的神。列王记上第十章第九节，他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那这是一个独立个案吗？显然不是。再跳过几节，圣经这样说，全地都求见所罗门的面，要听神放在他心里的智慧话。在智慧书中，所罗门要传达给世人的主要教训是什么呢？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罗门向世界宣告，要敬拜神，在神的引导之下过智慧的生活。神的名声和人对他的认识就此开始广传。神要吸引万民来到他面前，有什么事情会阻碍或迟延这个计划的展开吗？只有一件事，就是神曾经严厉提醒子民不可犯的罪，拜偶像。所罗门竟然带领百姓去敬拜那可憎的偶像，列王记上11章的1到8节，所罗门的心就转向别神，他甚至在圣山的视线范围内建了神龛。许多世代之后，当以色列民对于他们亵渎神的圣名所受到的审判依然感到迷惑之际，以西结却预言了以色列的复兴。但复兴的目的何在呢？我们来听听神对以西结所说的话。以西结书36章22到23节，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我做这事不是为你们，而是为了我的圣名，就是你们在所到的列国中亵渎的。我要使我至大的名显为圣，这名在列国中已遭到亵渎，是你们在他们中间亵渎的。我在他们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们把故事快转到了新约耶稣基督的身上。基督是神荣耀故事的高峰，在末日的时候，他要从各族各民中把人买赎回来，叫父神得荣耀。启示录五章九节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支派、各语言、各民族、各邦国买了人来，使他们归于神。因此，当我们发现他每一个行动都促使神得着荣耀的故事得以在万民万族当中流传的时候，就不至于讶异了。耶稣渴求父的大名被尊为圣，耶稣教导门徒所做的祷告，按更早期的翻译，内容很容易被人家误解。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个祷告词并不是赞美的字句，原文更明确的是说，父啊，求你使你的名为圣。如果加以解释，就是说，父啊，求你向全地的人类高举、凸显、提升、彰显和启示你的名字，叫你的名传遍天下，使全地的人认识、敬拜你。这个祷告词最好是从全球的角度来认识、来祈求。就如耶稣所教导的，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到，保罗的意象是神的荣耀遍及万国。保罗一生要做的事，就是继续达成这个目的，万国都要起来尊崇和爱神，顺服和敬拜他。他以最精准的话说出宣教的目的， 是为他的名在万国中使人因信而顺服。这是罗马书一章五节。保罗把整个世界分成两个区域，基督的名被传过的地方以及未被传过的地方。保罗决定以基督的名从来没有被传过的地方作为他优先侍奉的所在。保罗有非常清楚的意向，他视自己为祭司，去教导和指引万国归向神，并且帮助列国把他们的荣耀归给神，叫他的心意得满足。保罗因着这光辉的意向付出极大的代价，他深知道这是值得他劳力和期盼的。最后，永恒的荣耀。当人类的历史终结时，我们会很惊讶地发现，神的大爱所成就的事是有何等的丰盛。他的大爱得胜，他赢得了万民全心全意的爱。耶稣也完全实现了他向天父的承诺，我已让他们认识你的名，还要让他们认识你，好让你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这是约翰福音17章的26节。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和他们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每个民族及其独特的身份将会延续到永远。启示录21章的22到26节。在天国的城内，列王要不停地把众民的荣耀和尊贵呈现在神的宝座面前。我们一同侍奉他，并且因着额上有他的名字而感到敬畏和光荣。当那日，我们凝视他的脸，如同蒙爱的祭司来侍奉他。神荣耀的故事到那时候就完全的成就了。